欢迎来到好国月报聆听版，我是王宇健。以下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好国月报2022年9月号，题目是人生的最后一程，撰文的是江大卫。自2016年加拿大立法通过安乐死法例之后，误用滥用的情况自然出现。根据去年的数字，安乐死占全国死亡人数 3.3%， 一些省份和地区的比例已经超过荷兰、比利时等实施安乐死超过20年的国家。加拿大安乐死比例最高的省份是 BC 省，接受安乐死的男性稍多于女性，平均年龄是 76.3 岁， 65% 患有癌症，81% 申请者获批，被拒绝的个案只有 4%， 大部分由于申请者被评估精神及心理上不具备单独作出决定的能力。而荷兰的拒绝率则为 12% 至 16%。 至于申请者提出的理由是否充分呢？2019年，一名患有长期抑郁症的病人 Alan Nichols 提出申请，理由只是填上失聪，竟然获得批准。安乐死 euthanasia 一词来自希腊文，将好和死两个概念加在一起。好的死亡又称为慈杀 mercy killing， 应用在动物身上有所谓人道毁灭，为了不想动物继续受苦，延长死亡的过程，透过手段终止动物的生命。只不过这种人道不可以应用在人类身上，加拿大称之为医疗协助死亡 Medical Assistance in Dying。 在加拿大，申请安乐死的人士必须已经是成年，而且需要以书面表达这个是自己清楚的愿望，并且由两位医疗人员分别独立地判断申请人患有无法治疗的疾病。现时行使这种权利的加拿大人日益增加，去年又有10,000人选择自己掌握生命的最后一程。其实安乐死在加拿大合法化之前，已经有不少的社会人士为此奔走，推动准许人有权选择死得有尊严。其中一位是2003年领导多伦多对抗沙士的西奈山医院卢唐卢医生 Donald No。 患上脑肿瘤后的他不能够行走、吞咽食物或者自行上厕所。2013年临死前，他制作了一段影片，恳求加拿大更改法例，容许他选择有尊严地离开世界。几个月之后，另一位来自香港的大律师洪炳正，他是安大略省第一位华裔检控官和著名的刑事律师，自从他患上急性的肌肉萎缩症之后，身体急速退化，失去控制自己双手的能力。而在此之前的几个月，我还跟他在电台节目上透过电话交流过。他访寻各种另类的医疗，去过以色列接受干细胞治疗，亦都亲访中国大陆的神医。作为法律专业人士，他不会考虑违法的行为，结果选择在瑞士接受活得有尊严、死得有尊严的安乐死。因为瑞士容许非瑞士国民进行安乐死，瑞士的要求亦都好严格，他还要回香港攞返个出生证明。经过多方的折腾，他在家人朋友的陪伴之下，完成了他最后的愿望。其实在未有合法安乐死的情况之下，自杀就成为了选项。 上世纪70年代亦有两宗令我感到震撼的个案。1975年，纽约协和神学院的前院长、长老会的牧师范都逊 Henry Pitney Van Dusen 夫妇因长期病魔缠身，丈夫失去活动和讲嘢的能力，妻子关节痛楚日趋严重，结果他两人选择一起服食安眠药而离世。在他们的遗书里面寻求上帝的怜悯和平安，并亲友的谅解。同年，美国华裔计量经济学家刘大中博士，中央研究院院士，亦都是第一位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论文的中国人，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任职及康奈尔大学任教。他虽然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，却赢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门生和同事对他推崇备至。当年余英时满任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院长，轮选委员会已经选出刘大中为继任人，后因患上肠癌，与妻子缉阿超双双养药自杀身亡。这些受过高深教育、对社会有极大贡献、甚至有信仰的神职人士，都认为人有选择最后一程的权利，维护自己的尊严，包括死的尊严。可能因为现代医学昌明，连植物人都有方法用仪器维持生命数以十年。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医学的突飞猛进令死亡的过程不断延长，尤其如果死亡的过程是痛苦的、没有尊严的，令当事人觉得无法自主。医学的发达其实也不过是令死亡的痛苦过程无止境地延续下去。我有一位尊敬的老师患上肺癌，已经没有医治的方法，只是用吗啡减轻痛楚，但是吗啡令他晕晕顿顿、神志不清，最后他决定放弃吗啡，宁愿清醒地忍受痛苦。现代人视为自己生命作出决定是应有的权利，说要死得有尊严。加拿大作为开明和进步的社会，崇尚个人的选择，包括最后一程，结果不论好坏亦要由自己承受。生命是神圣的，在圣经创世纪2:7这样教导我们，生命的主权在上帝掌握之中，他赋予人生命的气息。同样在圣经传道书3:2提醒我们，生有时，死有时，人无法决定自己何时出生，亦都不能够决定自己何时死亡。如果人逃避面对生命终极的问题，只是执着是否自己决定死亡，这种尊严亦不能够掩盖内心的无奈。以上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澳国月报2022年9月号，题目是《人生的最后一程》，撰文的是江大卫，我是黄宇坚，多谢你对澳国月报聆听版的支持。